感谢主，今天又到我们活出得胜一切的人生的课堂的第四课。上几次我们分享的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分了三次来分享。今天很高兴到第四次。我刚才有点的出现落差，我开错了另外一个会议，有些人进不来所以对不起。但是我们这个课堂已经开始录营所以为了这个录营，我们会用一首再次播那首诗歌，就是上一堂我们最后播的那个诗歌，就是那个主圣灵愿你请你停留我们这个诗歌刚才我们唱的时候，我真感觉到神的余风在我们当中，神的灵如那个火在我们中间。这首诗歌特别有暗示，因为他说圣灵如鸽子在我们中间。所以感谢主让我们这首诗歌开启我们刚才已经播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在主里面等候安静。我们求神的灵帮助我们，加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今天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再次进入他的恩典。我们再做一个祷告。主圣灵，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中间，你赐下那个恩典，你赐下平安，你要再次给我们得胜一切的人生的力量你要将我们的生命放在你的大能里面。谢谢你，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来，我们赞美你，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谦卑的俯伏在你面前，我们宣告圣灵你来掌权，圣灵你来加添你仆人的力量，让你所要讲的都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谢谢赞美主，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打开今天我们的投影片今天的投影片，哈利路亚。我们是在主里面等候他的同在哈利路亚，感谢主这首诗歌你们会记得多少呢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如同旋风来云溪，如同烈火来将点睛，如同鸽子来降临，停留直到我满意，停留直到我满意。弟兄姐妹，这首诗歌很谦卑，它是告诉我们，你能从神的话语当中，你要让位给圣灵。这首诗歌很有力量，就是他是让位给圣灵，他是说你停留多久都可以，圣灵我呼求你。而在这种态度底下，我们不是要求他给什么，也不是要求他做什么，我们只是希望他更多的充满我，直到我里面满意。我们有圣灵，我们有与圣灵同在，我们有与圣灵同行，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让他满意。满意的意思就是不单止充满，还要涌流出来，就像活水一样。我发现当你能满意圣灵，圣灵在里面满意，你是充满力量的，你就如鹰展翅，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我们不要过劳，就是不要过到疲劳，像我一样。你要过日，你要满日，就让神在你里面，让他的生命满日。我们有时候犹豫不决，我们有时候没有力量，有时候感觉话多了却没有内容，就因为我们里面犹疑不定。求神来炼证我们，当我们心中有很多疑惑，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不知该说什么，讲话也没力量，这个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基督徒有永恒的生命，我们注定属于永恒，但是在今生活不出这种丰盛。所以上一堂我们也讲过圣灵给我们的那个大能所以这首诗歌我再去把这个图影片放在这里，就让我们回顾一下你对圣灵的态度。你为什么没法 使用圣灵的能力，没法与圣灵同工，因为你的态度有问题。你是要他往你的方向走，但是你还之前还没有先与神同在，享受他的平安，让他满意。当你圣灵满意出去，不是你在讲话，是圣灵在讲话。圣灵能透过你，他给你很多的 idea， 给你很多的意念，他会突然间给你一个很新的意念啊，让你的生命能出去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们停一下啊，停一下这个投影片啊。我要看有没有声音，有声音啊啊！我看到有人举手，我以为我做错什么，哈哈，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继续啊，继续，哈利路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靠圣灵得生，但靠圣灵行事啊。我们第一堂，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我们前三堂讲的，我们总结第一章中，我们领受了一个何等高贵的生命，就是你们是注定属于永恒的。你们是注定属于永恒，因为你们是创世以前在基督里被拣选的。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因为你们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已经预定救恩。他说，蛇要伤女人的儿子后裔的脚，女人的后裔要伤她的头。这个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童女所生，所以我相信这些都不是偶然的，也是神在创世以前已经预定了。我再说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改变你的人生观，改变你的价值观，因为你在创世以前你已经给神在基督里拣选，他认识你。然后我们在基督里领受了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赐，你记得吗？上一堂我们讲过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赐是什么福赐呢？靠着耶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不是那个100个、1000个儿子其中一个，我们是每一个都是承受产业的，你是承受产业的，你想想看，你是像太子一样啊，中国皇帝说太子。就是他能继承王位的，所以基督耶稣是说我们是在他里面，他已经坐在天父的宝座的右边，他给我们的儿子的名分不是一个没有能力没有荣耀的名分，是一个有名分的。然后第二点，靠着耶稣得什么？圣灵为印记。我在说你是不是真基督徒，有没有永生，你要需要的不是你读多少圣经，不是你去多少次教会，是你的生命中有没有圣灵的印记。耶稣有没有记得圣灵住在你的心里啊？约翰一书第五章十节到十三节他说啊，我们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啊，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我把这些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那当年在约翰的时代，有些人信奉耶稣的名却不知道，不确定自己有永生。所以圣经有很多话的告诉你，只要你有圣灵，圣灵给你的印记啊，一个盖印，你里面有圣灵，你就是属于神。还有最重要的是从水和圣灵生，就是你悔改。所以第三样，当圣灵的印记在你身上，你会有各样的大能。记得这些大能是什么吗？这个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因为你是儿子，你有圣灵的大能，天使会听你的话，你会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以至于你能真知道我们的天父。然后你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的指望，因为你是注定属于永恒，你以后在天上要跟耶稣基督同，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你有份于天上这个永恒的国度。最后的大能，你是拿超越的有超越的大能，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还胜过执政掌权的，今生的来世的都超过了，还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基督是为教会的缘故成为万有之首， 然后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啊是这个身体是给万有所充满，你记得吗？这些都是我们没想过的。但你坐在这里，你今天在这个视频的前面，但神在永恒的计划当中已经有你的份。你的今生是短暂的，所以你的人生的意义不是单单这几十年。你不要单单为几十年来而活，因为在永生当中，神已经有完备的计划，他等着你啊！所以你今生不是到天上才有永生，你在地上已经有永生的意义。神在为你预备他的命定。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第一章总结，就是你有一个超越的身份，因为你是属于永恒，所以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已经加在你身上。创世以前他认识你，在末世里，在基督里要同归于一。所以今天这个小子不会失落，因为神在创世的时候，在末世之后都认识你。所以这样的人生观，这样的价值观，你变成不是一般人了，你是一个与众不同人。阿门啊！所以我们要回顾一下，究竟我们在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所以你要记得，你是靠圣灵得生，单靠圣灵行事。你是与众不同，不是因为你会背诵圣经，你与众不同，不是因为你很有信心，你与众不同，只因为你是圣灵所重生的。靠圣灵得生，单靠圣灵行事。这个生啊，原文这个生啊，它不是我们平常用来形容永生那个三条二那个希腊文那个字嘛，它是另外一个它是一个肉体中活出永恒的生命、永恒的力量那个字。这个字是代表我们在肉身当中活出永恒的能力，它是一种爆炸力像罗马书说的，本于性以基于性。你相信你有永生，你就不怕死，对不对？你相信神与你同在，你就不孤单。你相信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啊，你就不会惧怕那些外在的压迫。还有，当你相信先求神的果、神的义啊，这些都要加给你，你不会忧虑你的生活，你同意吗？所以靠圣灵得生，但靠圣灵行事。他的意思是，你靠圣灵重生了，得了一种生命力，一种爆炸的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大能不单只救你进入永生，福音的大能在今生都让你不以福音为耻。你的神是真实与你同在的，他的能力是真的，只是你要进到圣灵，依靠圣灵啊。因为你不一样，是因为有圣灵跟你讲话。你是一个冲动的人，按你的命运，你应该是给人打死的。但是因为你有圣灵在里面，圣灵来规劝你，圣灵来感动你。当你愿意顺服，听他的，不听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你就会突破你的命运。所以我们说心心与心灵，上一次不是说的心心与心灵吗？所以若你愿意接受心心与心灵啊，那个更新，石心换成石头的心，换成肉心，你的生命再次柔软，再次有圣灵的同在，你就会不冲动了，你就会有一种新的态度去面对同一个问题，这个叫重生，你的生命会有新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靠圣灵得生，单靠圣灵行事，就是这个让你在第一章我们所讲到了，你有一个丰盛的人生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我希望用一首诗歌来回顾也总结我们之前的，我们第一章啊，我们所说的那个伟大的恩典。这个伟大的恩典是个十字架的大能，十字架的大能啊，我们愿意用一首宝贵十架。宝贵十架成为我们的那个回顾，宝贵十架，哈利路亚！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愿意我们用这首诗歌赞美神居然 给我们这么伟大的救恩，这个救恩让我们知道他的爱不改变。哈利路亚，为我而生，一天天永留，哈利路亚，你能赐我生命，是你说你的约，你的爱。
不怎么。然后那个我儿子他想后天休息，你那个婶婶那个星期六他们那里好不好安装啊？
星期六应该没有问题，你装那个又没声音。
那个有一点点打那个嘛，有的
那就那
有一点。
有宝贵是家的带领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说你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家的带领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说你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说你的约，你的不改变，你的爱永不改变。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宝贵的十字架给我们生命，给我们的生命是在你的爱中，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让我们知道你这个生命是让我们活在爱中，活在一种荣耀的身份里，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比天使更高。哈利路亚，求神你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在荣耀里，谢谢主啊，我们真的知道这个救恩是我们没法了解，十字架的大爱是我们完全不能理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靠着这个恩典，我们能活出永生那种荣耀， 我们在今生能活出一个新有永生的生命，不要白费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我们要成为他的代言人，成为他地上的身体，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是充满万有的，我们是给万有所充满的，是他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头。我们只要与他对齐，顺服他，聆听他的带领，把我们今生交在他手中，我们就来在进行永恒的计划，天父那个永恒国度的计划。谢谢阿，谢谢阿爸天父，谢谢圣灵，谢谢主耶稣为我们预备这样的救恩。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带领我们啊，让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成就奇妙的事在我们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这个救恩何等的伟大，是奇妙的，奇妙的救恩。让我们啊，回到我们的课堂，有这样的救恩，我们真的相信你的生命观会改变，你的价值观会改变。当你认识你这个身份，你相信你有这个身份，你真的会不再一样。但是我们看到太多的基督徒，他们心没有永生，他们信主了，他们知道一切的道理，但是我在他身上没有看到十字架的大能。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以下的原因啊，我们的影片里面有提过啊，有以下的原因，他们为什么不能表达这种十字架福音的大能，是一种爆炸的大能啊。我们在第四讲，在第二章开始前，我们就看到保罗讲的那么伟大的生命，但是那些读这些信的人，他们问我们真配得这么贵重的恩典吗？为什么我好像没感觉到？这个有可能吗？保罗会这样问，对不对？你也在这样问，讲得那么伟大，他说事实不是这样的。但保罗说了，是的，你们真的不配。所以他指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何等的大恩，何等大的恩典啊！然后这个恩典是使他们成为与众不同的人。所以第二章一开始，保罗就讲到他们的生命为什么说他们不配了，是让他们知道不是靠他们虔诚，也不是靠他们的那种宗教的行为，更不是靠他们那个爱主的心。我再告诉你，我们信主的时候是爱主吗？不是吧，对不对？我们信主的时候烂得不得了，都是稀巴烂的，都是真的很差啊。我们这时候就走投无路才信主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要指出，我们真的一点都不能骄傲，这个传言是恩典啊。所以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开头就很语气很重的讲了一些的图画给我们，我们一起看。我们先读这些圣经吧，打开你手上的圣经也可以啊。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第十节啊，保罗这样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他叫你们活过来。原文这个他叫你们活过来是没有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博弈之酒心中运行的邪灵。他完全说我们是在这个风俗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得罪神也不知道，还有我们在博弈之酒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撒旦啊，空中转前者的首领。然后第三节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以自己为主，对不对？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那个别人究竟是什么人呢？啊，我想应该是外邦人吧。然后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恩他爱我们的大爱，是他的怜悯，他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福恩。然后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呢？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又是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 恩典的慈爱啊，就是不会灰心的一种恩典，不放弃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真的是像坐在宝座上吗？这个也许是神的心愿的，我们现在坐在地上啊，我们的感觉。我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当我们觉得不配的时候，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恩着信，这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给你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因为要叫你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一段经文有十节，我们分为两段来思想。啊，保罗为什么要讲这些？因为保罗讲完第一章，真的告诉我们很多属灵的奥秘，天上的那个荣耀产业，好像把我们抬起来了。我们很多基督徒经历这个，当你接触圣灵，你给圣灵触摸，你有里面那种更新的感觉啊，你是会有奇妙的一种感觉啊，好像自己好厉害的，也会觉得自己特别蒙爱，真是会这样的啊。我们会忘记了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所以今天这一章又告诉我们，当你要活出一个得胜一切的人生，你需要不单只知道神为你做的，为你预备的那个荣耀，你还要知道你自己是谁，你过去是谁，你未来你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你要清楚，你不是要按你自己要得福气，我要有能力，我要成为一个属灵伟人，这个都不是神的，不一定是神的心意。你不要满足你的自我，你知道神做了什么，他要你做什么，神的能力只给他的他的旨意而用，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做了什么，他是谁，我们也要知道我是谁，他要我做什么，我们这样与神对齐，我们才能让那个充满万有的充满我们。所以今天这段圣经啊，很有意思，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啊，我们在蒙受一个我们完全不配的恩典，这个是完全不配的。为什么不配了？因为第一章这个二章第一节这里所写的是我们不配的，我们慢慢去分析，一节一节去分析啊。第二章这里是我们领受了一个何等不配的恩典，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这个伟大的恩典啊。我预备一首诗歌，一会跟他们一起分享我们所承受的个何等的恩典。你看这个图片一个人在悬崖，有另外一个人拉他上去我们的主总是预备我们天路的好朋友，他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属灵的时候，属灵的经历上面有骄傲，我们要看一出，我们要经历能力，我们越走越偏，越走越骄傲，越走越自我我们给人攻击反对，我们就越来越偏行己路。求神怜悯我们，在属灵的事情，在灵界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懂，我们要谦卑，不是我们登山去把太阳变出来，是神的太阳出来，我们配合这个太阳出来的时间，我们登山，靠着主的力量，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才能成功。还有需要同伴，这个图画是我特别喜欢的，这告诉你天灵界是很诡诈的，很狡猾，我们不能单的做独行侠，耶稣差门徒都是两个两个去的，所以我们走的路也是像这个在悬崖边很危险，所以求神帮助你谦卑，多找一个同伴，让他可以在你未来的路上与你同行这个题外话我们第一个分段是过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过去你是如何成为今天的你，就是说你要知道过去的你是如何的败坏，然后你今天身上还带着那些肉体的软弱，你信主以前那种生活现在还存有很多的坏习惯，对不对？老我很多的你没法抗拒的我在说有什么东西还留在你身上， 我们看第一节，这里说，你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状态是怎么样的？犯罪，觉得会合理化自己，觉得所有人都错，你是逼无赖的，所有犯罪的人都会说，我是被逼的。你们对犯罪是没有感觉的，甚至会合理化，甚至会完全觉得自己是有权去审判对方。你看旁边那个图画，罪恶之城啊，我是借来用。你看每一个手中都拿着什么枪，当你有力量，你就会审判别人。绝对的力量带来绝对的复发。你看很多的政权，他们在野的时候，在下面执政，他们会很善良，到他们掌权，他们会比那个执政党更腐败。你看台湾当年台湾那个民进党，我们看到就是看到他们的那个父子那个选第一个做总统的本来是台湾之子，大家都很高兴，后来贪污的太厉害，他们说台湾之耻，羞耻的耻。求神怜悯我们人里面的罪，我们死在罪恶过犯罪恶里面，我们不知道的，没反应的然后他随从，我们会随从今世的风俗习惯我为什么点出这一点？风俗很可怕，就是一种我们环境当中约定俗成无论是宗教的风俗我指的不单只是宗教，这是一种习俗。比方我们那种习惯比方举一个例子，就香港从前做警察会贪污的，他们你不贪污是不行的，就是你不贪，别人都会把钱放在你的柜桶你不收，他们就会整理，就会把你赶走。这个就是风俗，就是一种黑暗的力量也是从人的习惯一群人里面总有一些黑暗的风俗就是学校都有一种孩子他们集体来欺负另外一个软弱的孩子，一群人当中总会有一个给欺负的。我过去是做学生工作的，我真的有点莫名其妙他们当中就会找一个最弱的，大家都欺负他，实际上是他们怕给欺负所以他们就一起欺负一个人，他们不会给欺负我们世界上所有的风俗都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不是我们可以改变的。当你成为基督徒，这些就会追杀你无论是过去拜祭祖先的事情，各方面各方面，所有都是一种环境的压力。当你里面成为一个道德人，有永恒的生命，你要活出这个这个新生命，你就真的需要永生不怕死才可以然后第三点这里说，我们还会顺服在博弈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经文是这样写的这个博弈之子是指不信的人吗？不一定，博弈之子他指的是信主的人，他们心中有时候很自我，有时候有邪灵掺杂进来。我告诉你，什么人会遇到掺杂的灵？就是骄傲。他有时候会有一部分是圣灵，有一部分是邪灵我相信他们像灵界是打开的，他们没有同伴，不懂得分辨，他们心里也骄傲，放不下那个能力我曾经遇过这样的人不止一个，他们最初经历都是真的，都是圣灵充满，但后来因为他们感觉这种能力很好，他们就执着那个能力。还有当他有这种能力，别人就觉得你是谁，你怎么可能有这个能力，反对他，就开始骄傲受伤了，受伤就有破口，有破口你就开始不理别人怎么讲，你也不尊重你的牧师，你不愿意谦卑，你面对那些反对你的长辈，实际上反对你的也许他真的爱你才会反对你。博弈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要小心。不信主的当然有了，在不同的宗教里，他们有他们的骄傲，有他们的邪灵。但是我这里觉得保罗特别要提的是那个装着光明天使的。我在说基督徒有机会有掺杂的灵，他们最初的经历是来自神的，后来因为越走越偏然后他们会追求能力，舍不得放下这个能力， 他们会成为啊有一个破口，而这个破口会让他越来越骄傲，越来越孤僻。我怎么分辨这个人这里面的是圣灵还是邪灵，是真先知假先知的灵？耶稣说看他们的果子，就是他们做的事情那个结果啊。最简单，你看他们有没有仁爱、喜乐、和平，我才能举这三个，因为后面你们不太懂。他带给你有没有平安，他内心有没有平安，还是他很不安，一定要说服你。然后第二点啊，有没有喜乐，他是让你感觉到跟他一起很快乐，笑容满脸的，让你感觉不是他笑的你心寒的，有些人笑你是心会发毛的啊。然后他有没有仁爱，就是他会不会爱教会、爱弟兄姐妹、饶恕人。我发现很多很多人认为自己很属灵的，我们听到他们常常批评教会、批评弟兄姐妹，定这个罪、定那个罪，哦，我听得很不舒服。弟兄姐妹啊，这个真的是给圣灵充满吗？若我们生命中真的有这样的情况，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开始就留意这个是否已经有掺杂的灵从破口进来，他骗你他是耶稣，要小心，不要为追求能力给这个灵偷偷进来。我再说我们的得胜一切的我们得胜一切的人生需要一个得胜这个能力，灵的能力，但是我们常常为着这个能力忽略了圣经的教训。圣灵跟圣道是很重要的，当你认为与你同在是圣灵，但是你没法流露圣灵的果子，你跟人的相处，你跟人的相处，你对教会，你跟家人的关系，好像你里面就是没有力量去爱，没有仁爱，你里面你没有喜乐，你这样追求这个灵是否是对了，你自己可以去反省。然后最后你真的有平安吗？你所领受的啊，真的让你心中有平安吗？你所做的能合乎神的真理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今天特别提这点啊，是因为我们要得胜的不单止啊那个是外面的那种生活，我们要得胜的是我们在我们内心偷进来的这个灵。我在说赵荣基牧师啊，他是一个伟大的牧者，他是韩国纯福音教会的牧者。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培训，就是他们韩国祷告山，他自己亲身说的啊，他80几岁的老牧者，他说昨天啊那个鬼来搞他啊，翻译是鬼，实际上是 spirit， 这是一个情绪低落啊，他很敏锐，灵会从破口进来的。我再说这个灵不是因为你不熟灵他才搞你，他是透过环境偷进来的。当你少有一些身体软弱，少有一些人际关系的紧张，他会偷偷进来，他不能附在你身体，他会跟你讲话。你看我在说是耶稣40天进食灵性非常好的时候，撒旦才去试探他，因为当时他身体很软弱，饿很孤单。我告诉你，当你身体软弱，灵性也会软弱的但是魔鬼是不怕就算你灵很好，魔鬼也不怕你，你相信不相信？他是光明的天使，他是堕落的天使。所以我这里要提醒大家，不要单孤单独行，真的要找属灵的长辈给你去印证你自己所领受的。若你发现你已经陷在这个当中，谦卑请弟兄姐妹为你祷告，提名为你祷告让你的生命能得到释放然后我们再看下一张片我们如何过去的软弱成为今天何等让人这个是软弱的罪人蒙恩得生放纵肉体的私欲本为可戮自己，是这个经文里面讲的。我们回去看看这个经文再读一次，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从前都在他们当中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戮之子，和别人一样 啊，我在说这个别人是外邦人，这段圣经是写给外邦人，因为外邦人高举恩典啊，有反律法主义啊，觉得虔诚是没用的。我们可以恩典恩典，我们可以啊生活随便一点。但这里说，过去我们就这样的放纵肉体的私欲，到今天我们还是有肉体的私欲啊。我说的是一种习惯的，不是这个肉体是讲习惯。那种习惯的形态，不是你这个肉体，不是说单单的一个那个圣欲，不是，是就知道我们是心中有喜好，我们要随从我们这个坏习惯，本为可怒之子。什么叫可怒之子？就是个不听话的孩子，做的事情跟你对着干。所以原来我们就这样的，所以保罗是一样，就是外邦人。回到从前，为什么我说外邦人？犹太不是这样吗？犹太不是，但犹太有暗中有，但是大多都是外邦人。外邦的基督徒很多信主以后还有软弱，你我怎么知道了？像哥林多教会还有基督徒娶了他的后母，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肉体还是很强大的，我们里面的私欲、老我还是啊，还有很多影响力。事实上我们从前是可怒之子，也许我们今天仍然是一个可怒之子，跟别人一样。也许我们好一点我再说，你现在是可怒之子吗？不是。你有坏习惯，你会有软弱，但是我相信当你有圣灵重生，你里面已经是个愿意听话回家的孩子，你会有软弱，但神已经不把你当作可怒之子。什么是可怒之子呢？就是明知故犯。我在说有掺杂的灵，他们很多事情不能自控啊。我今天没时间讲如何帮助这种掺杂的灵，我只能说能帮助你的不是你自己啊，能帮助你的是你的同伴，是那些勇敢愿意提醒你的。所以我相信耶稣两个门徒差遣出去是有他的意思的啊。然后我们这里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让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保罗很清楚我们的生命不配的这个恩典，是神丰富的怜悯啊。怜悯常常跟拣选放在一起，罗马书就有这句话了，第十章他说神拣选那个以撒不拣选那个以斯玛利，神拣选雅各不喜欢以扫，神是拣选也是他的怜悯，他说我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恩典都不是我们配得的所以它是一种爱，是一种我们不配得的爱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什么叫活过来？就是你本来是没反应的，本来你犯罪是没反应。我曾经举过例子良心是三角形的，但是转的太多变成圆形，没有作用的当圣灵重生我们在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说我们就已经活过来。神在基督里，在创世前已经拣到拣选我们，所以你今天不是孤单的，你是一个伟大使命在你身上的。神已经把你洗掉的生命已经过了。我常常回想为什么我对神那么忠心，我过去是在一种坏习惯捆绑当中，还有我是一个很喜欢吃喝欢乐的你不像了，现在是牧师了我从前还去那个兰桂坊，半夜我们去玩那个 disco 我们没办法回家，就睡在码头，当时还没有海底隧道很多年前，当时都还没有叫兰桂坊。但是生命就是这样的，我曾经跟我妈妈做见证，你生的儿子他学了吸毒跟乱搞男女关系什么都做了，因为这两个都会有后果。我当然蛮帅的，我也不觉得我要花钱去 去做找一些纪律，但是我心中很苦闷，我会玩得很松虚。我跟他说啊，你那个儿子已经死了，因为我最后一定去吸毒之后，我觉得我要麻醉我里面的虚空空虚啊，所以我说你的儿子已经死了，是耶稣救了他。这是我一次真的在信主以后，我跟神说，我若犯罪了，你就不要管我了。然后我会在这个培灵会当中走下去啊，牧师为我们祷告。我真的三个月，哇，真的是没犯罪，看到那些不好的图片没感觉，所以我感觉到是神拯救我，他给我心中一种新的力量，换了我的心。我是从小就犯罪。从小就不就是眼目很多情欲，但是真的感谢主，那三个月我感觉这种超自然的能力在我身上，所以我有力量面对我生命的虚空，面对我接受不了自己的真我的事情。所以我们本来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不是说我们真的死了，是我们的心一直往下走，走的一天我们会自我毁灭。所以我相信现在的我是神给我的第二个生命，所以为什么我会妈妈反对我都信主，坚持信主。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你过去的生命，你再回想看啊，若你不信主，你现在生命还在吗？若已经不在了，你就知道这个是死掉的生命，神已经叫你活过来。你要这里说得救是本乎恩，因为神他要你知道，这个不是因为你变好才救你。如果有些人说，因为我之后会变好，所以神救我，在我们信主的时候你是很烂的，对不对？你的生命是完全没希望，有些人是走投无路了，绝望才走到主面前。所以你知道你是在最绝望的时候接受他。我也是觉得很多人爱我都是有条件的，他们希望我好才爱我啊，还有一些比我更好，今天那些人认着我好的离弃他的那些同伴，将来有别人比我更好，他们也会离弃我。人的爱是不可靠的，我知道只有神的爱才是永恒。这个都是我经历啊，我很受欢迎，但我知道谁是真爱我的，只有我的神。所以这个是本乎恩，神就为了救我这个小子，完全是恩典。不是因为我以后要做什么我会变好还是怎么样，他知道我是不配的啊。直到今天，你有没有隐藏的罪，有没有做事情让神在天使面前面是不好看，我想我跟你都有了，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但神要我告诉你，他有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恩典，他不会放弃，他不会放过你，他会愿意让你得这个何等恩典。所以我用一首诗歌代表我心中对神的感谢，这诗歌叫做何等恩典。若你要得胜一切，你要过一个这样的人生，你需要到主面前承认他单单爱你，他真的爱你。爱我心也，一盏灯，活在恩典中的人才会温柔。何等恩典，以宝血为我流，当你赞美的时候才是你最属灵的时候，当你赞美的时候才是你跟主最贴近的时候。 所以以真诚的心降服主的面前，求神开我们的心眼，何等恩典已经掩盖覆我，让我们在诗歌里触摸到主的恩典，你已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你与我去，求主释放我们。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你挪去我所有枷锁，你挪去我所有重担，你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主在乎的心里，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哈利路亚，但愿我们像这个小姑娘一样，我们嘴很甜的去爱我们的天父啊，何等的恩典，何等的恩典，主竟然在乎我，何等的恩典，主今天这个何等的恩典是让你知道，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一切，他是要希望让你知道，你就在一个不配的恩典，你就可以不再看你自己。今天我们太多看自己，像保罗说彼得说，不要定睛看我，不要以为是我靠自己的虔诚，靠自己的虔诚让这个在美门口的人起来。但是我们今天太多当我们运用神的能力，我们太多看自己，看我们自己是否属灵，看我们自己是否一个够洁净啊！我在说，我不是说不洁净可以，只是说你不要看你自己，要看神的怜悯。有时候神怜悯那个人，他更会帮助他。我要告诉你，你过去就这样败坏，到今天这个败坏的生命还在你身上啊！我有一次给魔鬼攻击，我要马上要去这个做这个布道会要做事情，但是我好像做了一些错的事情，然后我心中很难过，魔鬼就说你不配去做这个事，不配去侍奉主，然后我在心里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我真的太难过了，对不起，然后圣灵提醒我，你这个肉体 从你出生到现在犯了多少罪？犯了很多啊。就是现在，你为着你这个早上那个犯罪，你就不去侍奉，你是有问题的。你靠这个肉体成全吗？靠圣灵得生，靠肉体成全吗？我说对呀、啊，所以我就跟撒旦说：“撒旦，你在我身上污染我啊！然后我现在要把我的，我说我更不配掌管我的生命，因为这个恩典，我要把我的生命奉献给我的主，我不配管理我自己的生命啊！然后我要把你赐封啊，真的很好。当我这样祷告，就我就有平安。”因为我们的生命免不了有时候控制不了自己犯罪，但是我们在这个奇妙的恩典当中，神是何等的恩典，他真的会够我们用。然后当我说我不配管理自己的生命啊，我就把我的生命献给主啊，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打败我，但是不会的，因为我更不配管理我的生命，我要把它交给主。你有没有经历撒旦这样控告你？你觉得你不配侍奉主，你有一切的能力，一切的地位，你都感觉自己没有能力，你不配。如果你有的，你现在跟我做一个祷告。天父，我谢谢你，我知道圣经的话语告诉我，我有一个软弱的生命，有一个过去带着软弱的身体，我有耶稣当年一样有的这个肉体，但是我也有耶稣同样的圣灵。今天我宣告，无论我犯了多少罪，这个肉体是败坏的，我不配管理，我也管不好，管成这样，我求主来掌管我的生命，圣灵来带领我的生命。我宣告把我的生命献给主，主才配做我的主人。我从今以后，我就要靠着圣灵过得胜的生命。我要宣告，我能胜过肉体中所有的邪行私欲，我要胜过里面运行的邪灵，我要胜过所有内内外外的风俗。我宣告，我不再在外邦人的这种罪恶当中失落，我愿意交出我的主权，让神来带领我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靠着这个不配得的恩典，我能不再看我自己，单单仰望耶稣，顺服圣灵。哈利路亚，荣耀归给阿爸父，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若你愿意的，你就算个阿们，在你自己的位置上大声说阿们。我真的相信今天你在这里是有福气的，就你在一个神预备的恩典，你发现你自己困在你的软弱当中，你在搞黑暗，越搞越黑暗，不可能你搞黑暗越搞越干净的，不可能啊！你一个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我刚才的祷告就是断开你们一切过去的控告，断开你身体所有的老我的捆绑啊！你要进入光明啊！后面的第二点就是带你进入光明。事实上我们有那么多软弱的生命，这个身体，神如何带领我们进入荣耀的生命。保罗在第二章的第六节，你要记得第二章的第六节，他就告诉我们如何能进入那个荣耀那个生命，如何在这个面对环境一切的压力，我们还可以得胜吗？可以的。我们再看投影片，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在这个投影片我们看的第二节的经文，我们从第六节一起来读，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意思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与他一同复活，原文是一个过去式，就是已经成就的意思，说你已经复活了，对不对？在耶稣已经复活了，这个已经做成了，他已经坐在天上了，我们的天父是超时空的，他已经在现在在基督里看到末世的你，他认为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对你有什么意义？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是让你知道你现在的权柄身份是在天上的。我们去到我们的 PowerPoint， 我要告诉你，这个是今天很重要的一点。今天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为要你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你是如何成为一个新造的生命呢？ 今天你是如何成为这个新教的生命，成为与众不同的生命啊，在第六节到七节我要讲出这个荣耀。你已经与耶稣一同复活了，在天上，然后在这个位置有什么意思呢？啊，在约翰福音他说耶稣是在地营救在天的人子，你听过这句话吗？在地营救在天，就耶稣他心灵是常常回到天上去的，所以他祷告，我想他不是祷告求能力，他根本有能力，他为什么还要清晨去祷告？然后在马可福音他去祷告之后，他就离开那些人的要求，很多人找他治病啊，门徒来找他在旷野问你为什么来这里，然后耶稣说我们离开吧。耶稣祷告之后他回到宝座右边，他在哪里知道天父的心意，不是单单满足人的需要，所以他就去啊，离开那个地方去传道。你看到吗？耶稣不是单单用他的超级能力满足人的需要，同样你们要知道我们的服事也不是做这个事情。究竟耶稣的服事是怎么样，如何他能得胜呢？我们看啊，那个诗篇110篇第一第二节，诗篇110篇第一第二节，什么叫做坐在宝座上，什么坐在天上的宝座的右边啊？与基督一同坐在哪里有什么意思啊？我们打开诗篇110篇，我要花大约十分钟时间解释这篇诗篇。诗篇110篇这个经文是耶稣曾经来丢拦犹太人的。诗篇110篇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当你的脚凳。耶和华对我主说啊，我们现在见到主就是耶稣，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肉身的时候，天父这样对他说，你要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当你的脚凳。这个是很特别的一节经文，就是我们得胜不是靠我们的力量，是靠我们坐得比较近我们的天父。很多年前我拿着这个圣经读诗篇110篇，神跟我说，你相不相信你坐着就可以得胜？我不相信，我才真的这样说了。后来我给圣灵的能力高莫，我站在哪里20分钟动不了，手拿着圣经给一种超自然的大脑一直高默一直高默，然后我说，主啊，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是动力型人，但是他神说，更大的力量不是你动，更大的力量是你坐，坐对了位置。江秀琴牧师说啊，这个牧主先锋的江秀琴牧师说，你要征战，但是要在神的同在里征战，意思是你要在神宝座的右边，神就会把你的仇敌怎么样，做你的脚凳，神会抓他来放在你脚底下，你踩着他的井，就像当年的得胜的将军，神的王给他坐在他宝座的右边，然后把这个打败的这个君王放在他脚底下，他踩着他的井，然后确定要杀还是不杀。这个是很美的一幅图画，同样神有能力对付我们的仇敌，只是我们有时候不懂，我们属灵征战做错了一些事情，就是你应该坐在宝座上去征战，看不见的敌人拆那个看不见的军队去打他，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常常久下宝座微服出巡与他单挑啊，跟灵界对话啊，像马丁路德他征战他是不去回应的，尤其撒旦来叩门，马丁路德他请耶稣去应门。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要坐在宝座上，要用自己的恩宠自己的权柄来赢我们的敌人啊。我讲一个故事，常常讲的这段圣经就讲到一个王子，他微服出巡，他离开宝座不带他的士兵，然后到那个室内一个混乱的地方，有一些小混混出来抢他钱，看到他是一个陌生的面孔啊，骗他到一个小巷，然后打他抢他钱，他说我是王子，打多两拳然后打得口青面肿，然后他回到他自己的皇宫 就回到宝座上，然后请那些士兵，吩咐士兵去抓这些小混混回来。同样一个人口欠念祖的给他们打的，这个人今天坐在宝座上，然后这些人来了，他不敢打他了，现在他们怕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王子回到他的宝座。同样今天我们的神也告诉我们，你不要下来单挑，有时候灵界的征战不是这样打的，不是说大声奉主的名这样打，你要先回到宝座，坐稳在天父的右边，搞定你跟天父的关系，征战又从这个开始，然后你要从神手中拿到能力的杖来。所以第二节这里110篇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生出能力的杖来。能力的杖会想起什么？摩西的杖，对不对？摩西的杖是那个举起来天就那个点的红，那个尼罗河就变成雪啊，他一举起来天就变黑，他举起来红海就分开，这叫能力的杖。为什么从锡安生出来？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属灵的名字，所以从神天上的那个圣城生出能力的杖来。我们忘记了，离开了我们的主什么都做不了。我亏劝我们要得胜要打属灵征战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讲的是你需要回到宝座的右边，你要回到你真正那个权柄的位置，耶稣所在的跟天父的关系，轻易的在他的平安中去征战，还要拿能力的杖。在这里我要讲一个见证，我当年来以色列头几年，其中有一次我当时还没有搬到以色列来，神叫我去拿着希罗亚起的水到那个圣殿山，到那个经文的后面那个地方做洁净，把水浇在上面。多少人去一个，当时我很大压力，感觉灵里征战特别大。 我只是把一些水带上去，但是那个安检不能带水，我就用一些东西把它烧毛巾给它收好我带一个水要进去。其实我只是拿一个他们的喝的水，就是那种外面卖的那种水，我把它装了希罗亚起的水。我上去的感觉，走到那个经文后面那个，哇，好多全身筋疲力尽。然后我浇水的时候，我感觉旁边对面有很多人看着我，然后突然间有一个守卫出现在我前面，是当地那个那些管理员。哇，那个压力大得不得了。然后下来以后，哇，我感觉好像打败仗的感觉，全身虚脱。然后神对我说，你明天再去啊。我说要去，去做什么？这次去爱他们，祝福他们。他给我的经文是，他们所拜的他们不知道，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讲到的就是井旁妇人传道那个经文，他们所拜的他们不知道，救恩出于犹太人，就给这个圣经的应许。他说要我怜悯他们，可怜他们，认为阿拉伯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所拜的穆斯林，不知道他们所拜的是谁，救恩出于犹太人。我说怎么去？他说你带着爱上去就可以了。你要做回我，你要祝福他们，你祝福就坐在我的宝座啊，你咒坐就在撒旦的宝座。你祝福人，你是比他高，你才祝福他。所以你不是去征战，你征战是跟他平等。你要祝福他，你表明给他高，比邪灵更高。你是在我的位置，在耶稣的位置去祝福他们，带着我的爱。所以我就拿着这个应许，然后我就带着这个使命就上去了。结果我是围着那个金顶，偷偷举手，围着金顶我没有闭上眼睛，但是围着金顶腰圈来祝福他们。我心中带着很大的怜悯，觉得他们不是想拜偶像，他们是不知道谁是真神，他们相信他们所拜的是亚伯拉罕的神，但他们拜的方法不对，所以像撒玛利亚人一样，有应许，有神的差遣，我带着爱上去。这次结果怎么样？充满力量， 一点都没感觉到邪灵的攻击，一点都没感觉到惧怕，因为我比他们高，我在宝座上，我与主在宝座上。还有你记得祝福是在神的宝座，因为你比他先高，你才可以祝福。我要我下来的时候一点征战的感觉没有，我哇，感觉那种荣耀在我身上。所以我要告诉你，你要记得你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已经坐在宝座上。只要你开口祝福人的时候，你就在神的宝座上，这样不需要征战。当神与你同在，你在神的宝座的右边，神就会遮盖你，保护你。你看第一节说，等我时，你的仇敌当你的脚凳。当你愿意坐到神宝座的右边，就不是你征战了，是神为你征战。今天你所有的都可以忘记，你不要忘记，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有一个牧师叫做郑金奇陈牧师，他我们要操练与主坐在宝座上。他说你们要操练祷告，想象你们坐进到你的天花板，又再进到你的所在地的上空，比方我是以色列上空看下来，又再飞到地球的上空再看下来，你会有一种不同的角度去看你这祷告，又再飞到月球再看下来地球，用想象力，然后再飞到宇宙的中心，就去超越洗净之灵，上面有一个发光的十字架，在哪里？你再往地球看，什么都看不到了。他说你在那个位置，在为你所求的事情祷告，这个才是坐在宝座上的祷告。所以我们真的愿意操练属天的祷告，坐在宝座上的祷告，想象你已经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你可以透过一首诗歌直接就可以去了，我的神，我要敬拜你，我的心深深地爱你，在你的桌前我是向你恩典，我的心赞美敬拜你。我相信会有一首诗歌让你直接到神宝座前。永恒入侵时间那个作者他说，我们会有一心灵的诗歌让我们回到神宝座，只有你心灵，神一定会给你一首心灵的诗歌。也许我的诗歌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首是天上的灵歌，是我的灵歌。每次我唱这首诗，各位唱得越来越慢，越来越轻，我就是用灵来唱。每当我到一个人家里唱这首诗歌，会让对方跟我一起唱，他会感受到同样的平安。当我们的声音唱成同样的轻，同样的在灵里，我们就是要用灵来敬拜。当我们的灵打开了，我们唱灵歌的时候，天上的宝座的光就会下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灵歌是什么，但这首是神播在你心里的。我巴不得你也有你的心灵的歌，是一首新歌，是神给你的。刚才这首哈利路亚是我的，我也愿意你找到一首歌，你闭上眼睛一唱，你就能到神宝座前。哈利路亚，当你这样与他同在，你就可以开始祝福别人。我的服事是知识的言语，我很多时候都喜欢用这首歌带我听到灵里，然后我就闭上眼睛，我是祝福，我是用天父的爱来爱那个人，从神的角度去看那个人，我就会有一种同跟神同样的意念去爱那个对方。所以我希望讲那么多是让你真的透过今天这个经文，你已经能操练坐在主的宝座上，天父的右边，成为一个祝福人的人。 然后你一切的征战都不需要了，仇敌远远见到你就跑了，因为你一唱灵歌，唱灵心灵的新歌，仇敌都怕了。哈利路亚，这个就是张秀琴牧师说的，你要在神的宝座，你可以征战，但是你不可以有征战的那种感觉，因为你有了那种压力，那种恐惧，要快快放下征战，回到神的宝座，进入光明，在光明中回到宝座的右边。这个是我苦口婆心告诉你，一定要学习诗篇110篇第一第二节，坐在宝座右边，伸出能力的杖来，用看不见的军队去打那个看不见的敌人。你根本跟他不是一个高度的，你只要祝福，不可以抱怨，不可以恐惧，你一定要回到没有恐惧，你才可以征战。当你有恐惧，我要提醒你，已经不在神的宝座同样的高度，你要小心，有恐惧就有破口。奉耶稣的名宣告，你要操练与主同坐，天使同工，圣灵同行，哈利路亚。然后我们要去到第二节的这是在第二章第七节，神为什么给我们这种恩宠啊？要我们有这样的尊贵，被第一章讲的好像更尊贵，就是在基督已经坐在宝座上了，比那个超越话语所充满的那个更在灵里有力量，就是要我们成为世代的立后面世代的见证，神的恩典是何等伟大。我希望我们能更多的体验进到这种灵里的真实。我再说，你要得胜一切，你不去征战，你需要就是胜过他们，胜过他们。然后有一个经文去到这里，我们要成为一个见证人，见证神的永恒的这个计划。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在这个地位上，我们有这样的权柄，这个威荣，但我们只要有一个事情犯错了，我们就会失去这种力量，就是我们骄傲。就是我们骄傲啊，我们自以为义，我们自以为是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说了？因为我们有些基督徒说，神为什么爱我？因为他知道我能帮助他做很多事情，他救我是因为我很用。我从前也有这个观念，现在不敢，真的不敢。我们不是好用，神是创世以前已经拣选我们了，还有我们信主的时候。绝对是拉枝，对不对？所以保罗要我们不要骄傲，因为我们真的经历圣灵的能力，我们真的有那种能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谦谦气死，还把那个偷取神的荣耀啊！我真的不敢，因为当你偷取神的荣耀，神会收回这个能力啊。在这里，我们如何可以不偷神的荣耀呢？我们要回到经文，我们再读第八节第九节，你们都很懂这两节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恩之信，也并不是出于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里说的，在经文上本身说，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神的恩典。你的信心只是一个回应。我在说，若没有这个恩典，没有先有这个恩典，你的信心是没用的。所以这里的得救，我们新约的信徒，西方的神学常常说，这个得救是单指你的永生。他在这里，在犹太人的观念，你说保罗是犹太人，他的观念得救，神的救恩是在今生一个困难一个绝境当中神拯救我。所以在这里，我大胆的说，这个本乎恩也恩之信，不是单单指的我们的救恩。他这里是说不是出于你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我们以后遇到困难，神说我有一个恩典预备给你这个困难，你们的本乎恩也要用信心来回应。通常我们的得救的时候，你得救的时候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你是好还是不好的？我刚才说过了，你是绝对是很烂的啊，相对今天好多了，对不对？所以神说，你还没有悔改，还没有做一个好事，我已经 救你的。有些人说神不听不信主的人祷告，实际上神对不信主的人有时候都会给他很多的恩典。不信也你还没有重生，但若你愿意奉耶稣的名祷告，神会听你祷告，你相信吗？有些人还没有清楚绝技祷告，我们会挑战他试试看向主祷告。所以我相信主是公义的，平与平等的，不信主的若凭信心祷告，求的是对的，神也会帮助他。所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只有恩典，没有信心也是不行。但是恩典和信心哪一个重要？有人说同样重要，我说错，恩典重要。没有恩典你再有信心都没用，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把那个位置放好，你所有的都本乎恩，你的能力，你今天的地位，你能 与主同坐宝座，你有一个新的进入，重新回到神的永恒的计划，是因为神只有恩典，也是恩着你用一个信心接受，你是白白接受，这里的信是一种接受。所以他说不是出于你自己，有神学家说连这个信心都是圣灵赐给你的，圣灵感动你，冲击你的心。所以啊，求主怜悯我们，真的没法骄傲。然后他说是神所赐的啊。最后有些说我们将来就可用，甚至我现在神预知到我可用，为他做一些不可能做的事情，所以神救我。错错错错，这里第九节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怎么样自夸。弟兄姐妹，真的不能自夸，没有人可以用他的虔诚换取神的恩典。当有人这样的心态，都是故宫的心态，你同意吗？今天我也有故宫的心态，你也有。特别有一种叫做 saving 基督徒，你就是储蓄基督徒，一起忠心忠心忠心做很多事情。当有一个事情他希望求神帮助，很大的事情神不听，他就发飙了，他就哇抱怨了数算了。我告诉你，这样叫做储蓄基督徒，就是储蓄储蓄，一直在好像对神做很多很多好事情，听话啊，然后一次过要提款，提不到就发脾气了。实际上这个跟浪子故事的哥哥一样的心态，听话是为了换取利益。因为你今天有这个心态，我告诉你，你错了。连你奉主的名祷告，这个都是神赐给你的，一切都是他预备恩典。我再说，救恩得救是神预备一个恩典，你要用信心去拿到这个恩典。不单指我们的永生，是实际上今生所有的问题困难，神都希望你进入他的计划。你是要离开你的想法，离开你现在的位置，你要找到他要给你的恩典那出路，你凭信心走进去。所以你们祈求得着，寻找寻见，叩门给他开门。所以救恩的门，困难的出路的门，都是需要你祈求寻找叩门。所以得救本乎恩，也恩着信啊，不是出于自己。你有能力就不会陷在这种问题，我们很多坏习惯都让我们困在问题里。然后最后他说你不要骄傲，你得恩典不是因为你的行为，没有人可以用虔诚啊换取主的恩典。神做事啊，神的能力是给他自己的旨意所用的，所有的神迹其实对神同在的彰显。所以不要自夸，不要自夸，自夸是最容易失去恩典的，抱怨会失去恩典，不要做 saving 的储蓄基督徒。自夸是骄傲，偷取神的荣耀，这个也会失去神给你的恩宠。我曾经我最初出来服侍，就用那个自信言语那种祷告安慰人。有一个人他是还没信主，但是神感动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没有预备，但是没有预备好的。但是神，我闭上眼睛，神就给我一个意念，就是我一个好朋友，一个牧师， 跟他生命一样的，然后我就把那个人的我的朋友的问题都讲一遍，都是他的问题。讲完之后，这个人说：“啊，你好厉害啊，牧师。”我说：“不不不，我不厉害，我是天父认识你，他知道你是谁，他要我告诉你，他认识你，他。”然后我问那个人：“你愿不愿意做天父的孩子？”啊，他说：“愿意。”所以神给他的都是说到他心底去的，要神给他知道，神认识他，神要帮助他。我没有偷取神的荣耀，我说不要说我厉害，是他厉害，是他告诉我，感动我，让我这样为你祷告，是让你知道他爱你。我这样祝福人，为人做安慰的祷告，带了很多人信主。我也希望你今天听到这个服事的方法，我也求神给你智慧和启示的灵，让你有这样知识言语，能成为别人的安慰。记得不要自夸啊，千万不要自夸，也千万不要偷取神的荣耀，神会继续用你啊。所以最后我们今天去到第三点，在、啊、这次的我们第二点的第三点第十节的经文，有时间的关系啊，我要快一点。我们读这个圣经，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谁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在哪里做成？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就是我们进到基督里了，在基督里，神为在我们身上动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人看到一个湖边有一个破烂的小房子，然后他心中就想，我要把这个房子变成一个小白屋，哇，多浪漫！然后他就会在里面跟家人一起住啊，在湖边，在那个阳台喝茶。他心中有一个计划，所以他去把这个房子买过来，要把这个计划啊画下来啊，好漂亮一幅画。然后他带朋友来看这个房子，朋友说：“你笨蛋了，这个房子那么旧，你为什么买下来？”然后他说：“我心中有一个梦想，就把它变成这个画那个小白屋。”这个朋友说：“哦，这个主人很快乐。”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在世人的眼中还是这个破烂的小房子，但是在我们的天父的眼主的眼中，它是个小白屋，已经在异象中看到了，所以他爱这个房子，但是现实这个房子还是破烂。谁来做工？天父来做工，把里面的腐烂的木头敲掉，把那个木头换掉，要把那个地方啊松上那个车呀油车。但我们只要愿意顺服，交出主权，让天父来做工，我们最终啊会在基督里给做成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你今天若你觉得啊我生命很不好，我为神为什么这样让我软弱？神为什么现在还给我那么多问题啊，恼我？是因为你还没有顺服，你对他没信心，你有恼我，你恼我放不下，新生命活不出来，新人活不出来。我们没办法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因为你对神的信心还不够，不是你不愿意，是你对神的认识还不够，你没有这个胆量交给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活出新人。你离开了基督，你就没办法成为天父的工作。然后我要讲一个好消息给你，当你看到自己的破烂，魔鬼来控告你，你不配得恩典，你不配做天父的孩子，你就跟魔鬼说，我在施工中，我还在施工中，还没有完成，天父还在我身上动工。你要挂一个牌子，施工中，让别人不要太失望，也让你自己不要太失望。所以要对你自己说，我是在施工中，跟我一起宣告，我是在施工中。我原是天父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天父他在创世以前已经认识你今天这个小烂屋，他要把你变成小白屋，直到耶稣回来的时候，你这个破烂的房子就会得赎，变成属天的身体。所以不要以为神会灰心，神不会灰心的，你只是在施工中。 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神，你让我为什么会留住这样软弱，几个一个月两个月都那么软弱。神说我知道啊，我都不焦急，你为什么焦急呢？我还没有说话，你为什么怕的？我都不怕的，我等你，等你情愿，我让你在外面碰碰跌跌，碰着头破血流，你愿意回来找我帮助，我才施工，继续施工。所以要有破碎。今天我神让我们自己经历破碎，我们才愿意回到这个工程里面，所以回到神的计划，他的命定里。我们不愿意接受他带领，只是浪费他的时间。求神帮助你，你是神施工的对象，你还在施工中，神不会灰心的。神知道你今生能为他做多少的事情，所以千万不要给仇敌控告，离开基督，你在基督里永远都在恩典中。然后这段经文的下半段他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个有两句话，第一个叫我们行善。行善怎么叫做善事？善的定义就是神的旨意，神要你做的事情，你不要管你的理性怎么说，你的考量，你的对环境的分这个看法，你要超越这些。像保罗当年他在那个船上，使徒行传说环境都很恶劣，所有人都没饭，没心情吃饭。保罗对他们说，我信我的神怎么对我说，事就怎么成就。神要我们行的善是一个超越我们的理性，像亚伯拉罕要献儿子啊，神要有些人做的事情超乎理性的。有些事情我们真的不懂，看不明白，但神要我们听我们内心的声音，顺服去做，凭信心啊，行善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啊，然后这里说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啊，这个预备就是神已经预定的，这是两个事情，一个是行善，是行神感动你啊，催逼你去做的。我在这里要讲一个小故事，我们都很多我们自己认为对、认为错的事情，我们常常这个我们的对错、我们自己的观念拦阻了神的旨意。有两个师徒，就是一个神父跟一个修士，他们去到一个很贫穷的农村，然后这个农村这个一户人家接待他们，他们很贫穷啊，但是仍然接待他们，尊重他们是神的仆人，要给他们吃很简单的吃。然后他们两师徒在哪里就讲了啊，那个门徒问老师，我们怎么可以帮助这个家庭？老师说，你真的愿意帮助他们吗？啊，他说是啊，我愿意帮助。那么你愿意顺服神吗？他说愿意，你就跟我来，我要你做一件事情。然后他就叫这个门徒拖着这个家，偷偷把这个家里那个老油，剩下的老油，因为他们是饥荒，他们全家只剩下这个老油啊，是他们唯一的产业，还有几亩地啊。然后他们他把这个牛带到哪里呢？带到一个悬崖边。那个老师说，你就把这个牛推下去。这个门徒说，不可以啊，他们那么可怜，你还把他最后这个牛把他杀了，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生存下去啊？这是他们唯一的依靠。所以这个门徒不肯。然后这个老师坚持，你说过你会顺服神，顺服神的旨意。然后他们就就推这个油下去，这个油就掉下悬崖死了。然后这个门徒很生气，你不是神的仆人，你是魔鬼，你对对对对对，就走了。他们两个就分开。过了几年，这个门徒经过这个地方，想到这个家庭啊，他有点内疚，再回去找他们。他看到整个房子不一样了，他们过得很幸福，还接待他。然后他好奇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就听他们，就问他们是什么他们的家过去有什么事情发生。他说，我们过去是很困难的，几年前突然间有一天晚上，我的老牛不知怎么走到那个悬崖，就丢下去就死了。然后我们走投无路，我就让我三个孩子 去城里打工。过去我不想他们离开，我们只要世世代代守住这个油，这个吉某田是我们的唯一的依靠，然后就没办法就接他们去城市打工。啊，感谢上帝给他们好机会，他们就在那里找到好工作，现在他们都在城里啊活得很好，也把钱带到家里，我们现在很丰富，不会像从前总是看了几亩田几亩地啊，真的要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给我们绝处逢生。所以这个门徒就理解了，有时候我们把人那个手上所依靠的把它拿掉，他们才会绝处逢生。那个老师是对的，阿们，真的从神来的。但是我们会做吗？你是那个门徒，你会做这个事情吗？做不出手，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认为最好最善良的行为，也许有时候好心做坏事，也许有时候我们忍心一点不回应人的需要，反而把他带到神面前。我们做这个事情还没有这种信心去把那个牛推下去，对不对？做不出来。但是我这个小故事是告诉你，我们当在神里面跟他的信心关系提升了，我们像保罗一样会听到他的声音。我们不是为什么征战呢、我们是跟他的关系到一个高度，对他的信任，就像那个收神父一样，他能收到神的旨意啊。但他没有解释给这个门徒听，也许他还不清楚结果会怎么样，但是他知道这是神吩咐他做的，神怎么对我说，世界怎么成就。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也要有这种超越环境的信心，我们要得胜，过一个得活这个得胜一切的人生，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我们是有超越的眼光。所以今天总结来说，你不要再看你的肉体啊，保罗要告诉你这个不可靠，还有你在一个不配的恩典当中，你要进到那种荣耀，回到那个荣耀的永恒的生命，你要今天要放下你的肉体，一点不可以靠它，也不要看你的前程，因为会有很多破口，律法主义、骄傲、自义、自以为是。然后你要操练的是祷告，祷告到你坐在神宝座，就是在耶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你已经复活了，你不在旧的生命里，你已经活过来了，你可以进入这个新的生命，你进到光明的生命，然后坐在耶稣的宝座的右边，然后从这个宝座的右边，你可以在那边去与神同坐，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谦卑与神同行，宣告我在施工中，你是与主啊，在基督里，你在基督里啊，就是天父的工作，你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很多事情我们看不懂，但愿你更多能顺服听你心里的声音啊，所以让我们培养与主的关系，就是你要坚定的跟随他，忠心的跟随他。所以我分享一首我才最喜欢的诗歌，才会最后的一个回应的诗歌，这首诗歌叫做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今天分享了很多经验，也分享了一些圣经的话语，我希望对你们的生命有帮助。当你愿意这样爱主，刚才我说的包括我所经历的，都愿你同样经历。
亲爱的，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
这个巡演被拿，他给耶稣拯救了，他一生爱耶稣。在你的殿中，
爱你是我的喜乐。
亲爱的主，我们赞美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拥有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主，你祝福我们一生爱你，让我们一生跟随你。你在哪里，我们在哪里；你在宝座，我们在宝座。我们宣告我们的心与你同在，我们要坐在你同坐的宝座上，成为人的祝福，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我们要以你的权柄从世上伸出能力的杖来，让在仇敌中掌权。今天你等候这样的基督徒，我们同心合一的求你在我们当中拣选，这样听得明白，愿意进到你的宝座，坐在哪里做真正的属灵征战，让天父的能力彰显在我们身上，把仇敌当我们的脚凳，也给我们从世上伸出能力的杖来。我们一生跟随你，一生爱你，就是为了成为后来 世代的那个见证，见证你给我们何等奇妙的恩典，居然把这样软弱，过去那么破烂，今天还是那么软弱的人，在很多的风俗里面仍然给捆绑人，可以与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所以这个全然是恩典。我们今天奉主的名宣告，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成为这样掌管权柄的人，成为这个有恩宠，透过恩宠来征战的人。求你祝福祝福留下来的，仍然在听这个信息，未来在这个视频当中，现在在听的，跟我们一起领受同样的，同样这个恩宠。圣灵说，你们白白来接受这个，反而有耳可听的当听，你们能领受这样的恩宠，诗篇110篇的那个恩宠，成为做宝座的。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哈利路亚，主，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愿意把荣耀全归给你，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天父的工作。虽然今天 already but not yet 还是很软弱，还是有很多破烂，还是有很多地方不顺服，不给天父来更新，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当我们放下这个肉体，进到灵里，就与耶稣同坐在宝座上。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灵中的灵歌，让我们透过灵歌，当我们进入灵里，透过这种灵歌唱诗歌的时候，愿我们进到三重天上，在你宝座前，把你的能力，你的光，你的爱带下来。我们这样的同心合意的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愿意背诵主导文，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个暂时这个课堂的录影。我们一起背诵主导文，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跟天父有新的关系，然后我们会有讨论，讨论的不录影了。我们一起来宣告主导文，以新的身份，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以他炼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们扬脸，赐你平安，又愿主把你们显成明光，照亮这个弯曲薄暮的世代，在主回来以前，你们成为神的荣耀，成为神宝座的荣光的代言人。我们愿意主继续信实的，那呼召你的圣灵必成就解释，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阿们，哈利路亚，感谢。